啊，你问进去你就会发现他一定是和他的原生家庭中多半是父亲的关系是没有处理好的，
嗯，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把对于权威的那种愤怒啊、恐惧，还有那种依恋，就会带进到他和他的那个老板的关系里面。这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每个人你看，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lower Mind。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黎黎。
我们这次又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嘉宾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王后后。
哦耶，王后又来加入。王后每年来一次。
对对对，每年来一次。虽然我记错了，以为上次是两年前来的了。感觉时间被无限拉长了，最近
其实不到一年吧。
对，
其实不到一
年。十一月，
王后后是怎么介绍你呢？自媒体人。
对，自媒体人。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淘宝店，自己有一个淘宝店叫做 Other Store。然后我现在住在上海，然后平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做这个店。
嗯，
但我之前我还认识峰哥和简历的时候，十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做一些在网上写一些文章啊，然后做自媒体，后来也创过业，现在相当于我这叫创业吗？我感觉这就不叫创业，我觉得做淘宝店都不太算叫创业，
做了个买卖。
对，做了个买卖
啊。
这种
做淘宝店还是创业啊，
我觉得算是做个小生意，就属于个体户，就感觉跟创业感觉创业就是要拿投资，不拿投资就算个体。
创业有个狭隘的定义的时候，就是但是广义定义就是只要不给人打工都算创业。
嗯
嗯，
狭义的定义是必须走那种上市那条路，
才叫创业
啊。就是说它能特别特别规模化的。
嗯，但我觉得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本质上就是因为Go Go上一期在 BOM 讲的那期也特别好听，但我不记得那期叫什么名字了。谁
叫你要工作
不要上
班。
上班。
嗯，大家可以搜那期来听。其实就是讲就是怎么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嗯
嗯。那这一期呢，这一期我们讲什么呢？
我觉得特有意思，因为我在豆瓣和在微博上面都问了，我除了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讲什么，然后微博上面大家都想听跟
职场有关的，
豆瓣上面全都想听跟职场性骚扰有关的
啊，
真的特别多。就说请谈一下怎么面对职场性骚扰，但是你知道我们淘宝店就全都是女的，然后你唯一的
没有什么可
一两个男性就是那种就是非常为女生着想的做女装的男性，所以毫无就是这种
经验。
对，我没有这种经验。
我们是要围绕职场性骚扰这个话题展开了吧。
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说的，就不太了解这个。
最近有什么，你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其实我最近有一些感想，就是因为我最近去冲浪了，然后我去冲浪的那个伙伴是我当时16年创业的时候的实习生，他那会儿才17岁，然后他申请完美国大学就去给我当实习生了，就他就他爸妈也支持，让他在上海租了个房子，然后在我们那儿打工，然后他现在已经快大四了，可能快毕业了，然后他因为这个COVID， 然后他就回国了，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去冲浪，跟他在一块儿，我也见证了他的很多成长，就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马上要面临社会的这样一个感受，然后他也见证了很多我的成长，比如说他跟我说的有一点我记忆挺深刻的，他就说因为当时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我现在在帮我男朋友就是画这个手机壳嘛，然后我帮他联系了一些深圳的工厂，然后我就在跟深圳的工厂老板在打电话，然后他听完以后他就说，王后你以前就是对这种事情特别的抗拒，然后没有想到你现在就是这么耐心的跟工厂老板打电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感觉我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做生意挺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我对于那些琐碎的小事已经没有抗拒了，以前我觉得我是心理上是有抗拒的，我觉得这些事情得别人去做，感觉你当了老板以后这个事情 其实不该我做，就该别人去做。然后现在我就是，哎，早做完了就是早算了吧。对，
嗯，而且你自己做还会做得更好一些。
是，
其实，
而且我觉得你得自己做了，你才能教别人做。
嗯、
就自己不会做，让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出来那个效果，其实你也无法描述出你要什么效果。
这个我们在那个 BOM 职场系列里面，其实也我们应该反反复复谈过好多次。
嗯，
我自己的体会是从创业开始，如果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不懂，
嗯，
极大的概率几乎是必然你就必然会踩坑。就是如果你不懂你交给别人去做，
对，
不能说一定做不好，但是它的一个概率在于你的审美不对。
对，
嗯，
你也不知道谁能做得好。
是
的，
对，你不清楚，你不清楚谁能做得好，所以你只能装运气找一个人过来做。
嗯
嗯，直到他出了问题，然后老板才会想说，哎，那我还是自己去学。然后你最后发现，
对，是最后还是你回到原点。
对对
对，
对，
是的。
嗯，所以小事也是。
嗯
嗯，
然后就是从这个说开来，我有一个事儿也是我最近在想的，因为我今年28岁了嘛，然后我这次回北京也是来参加我发小的婚礼，然后就那种10年没见，你看那些以前高中一块上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已经就是完全变样了。然后就我在上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被问，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有北京户口，然后家里在北京，还有然后而且又出国留学，像这个群体还挺大的，那比如说你回国了以后你怎么去调整心态，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当时创业的时候和现在再创业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心态的调整。
你能详细？对对对，
比如说像我以前，我因为我家是北京的嘛，所以我如果住在家里头，然后我就不用付房租，我就住在我爸妈家里头。我觉得跟父母的这种经济上的不独立，其实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我做任何事情。
嗯，
就是我现在感觉到的，就因为我现在就是完全独立了，所以然后我看见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也是比如说家里头是大城市的，那比如说你出国回来或者你上完大学回来，特别自然的就会住在家里头，然后爸妈还能做饭什么的。但我现在就觉得那种当时那种状态，其实你感觉是一个好的，或者说你外地朋友可能还会羡慕你，但是这种其实让你的成长在某些方面停滞了。现在就自己在上海就作为一个外地人去做很多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影响还挺大的。
你现在是有遇到很多比如说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住在家里这个状况吗？
如果家里头是就是北京上海的，其实从国外回来如果在自己父母那城市住在家里的情况挺多的。峰哥你觉得呢？你那时候
其实跟国外回来不回来倒关系不大，这主要是就跟他是不是跟父母一起住这个关系很大。
嗯，
对吧？
对，
北京有很多小孩是到外地去读书嘛，比如去上海读书。
嗯，
他回来他如果没有留在当地那个城市的话，很有可能会大概率回北京，回北京很有可能就先跟父母一起住。
嗯
嗯，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像我毕业了以后然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成长中，我觉得是我慢慢的发现我父母的很多缺陷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是离他们越远然后越发现他们，就是我能够越像看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去看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在我身上的影响。然后有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离得很远你才可以剥离出来，才发现哎，原来我这么做是没什么道理的，只是因为我爸妈以前这么做。完全离开他们，就是经济上和心理上离开他们以后，我才开始比如说我可以去不厌其烦的，也没有不厌其烦，因为现在也不太行，就是可以去好声好气的求工厂老板。但这个事情可能我以前就不会这么做。
嗯，
因为就是可能我爸妈他们的给我的一个印象就不是这样的，离开父母或者说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的成长中。
嗯嗯，博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是15岁就离家了。
嗯，
然后因为我没有这个选项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嗯，
所以就很早就 自己住了。
嗯，
但我觉得心理上的独立，我也是20多岁到30岁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完成的。
嗯，
我能理解你刚才说的这部分，就是当你从家里搬出去，你自己开始应对挑战，然后同时你从心理上，开始慢慢独立的之后，这个会对你的生活其实带来很大的影响，
嗯、
就是会影响到细枝末节，到你是否能够和工厂老板讨价还价。
嗯，
我相信这肯定是这个影响中非常细微的一个表现，
嗯、
但你生活中应该有无数这样的表现，就是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啊，然后去反思我身上哪些行为或哪些思维习惯是，就你可以开始真正选择自己的，
对
自己的方式了。
是的，
嗯，
对我来说，这个转变是在于你发现，就是这些事情父母也搞不定，父母甚至不太理解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嗯、
就从对父母的那种还是一个仰视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平等的一个状态了。
嗯，
我是在我当时要选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其实父母对国外大学根本不太了解，
嗯，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能帮到你的地方，被迫或者但是你也更放心大胆的或者更自主的就去为自己做决定。那从这往后，这个闸门一开，这个就不可能被合上了。
嗯，
从此你会觉得自己是个非常
一切都自己做决定，
对对对，只能一切都自己来做决定了。说到想起其实在美国，就是孩子至少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据说现在又有变化，
嗯、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你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回去跟家长住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嗯、
或者是大家会很看不起你的一个事情。
对，
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有一个讨论说，其实在当时呢，当时是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
嗯，
欧洲不是这样的，欧洲有好多年轻人是跟父母一起住的。
嗯，
我记得还当时还有没有讨论，还是一起看，还是看了本什么书啊，就说在欧洲一个比如一个将近30的，不是在意大利啊，尤其是在那个、
嗯
南欧洲南部欧洲那些经济不太好的那些国家，在意大利一个将近三十岁的一个人，然后还在跟父母一起住，就美国人觉得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
嗯，
这简直是太丢人了吧？但在欧洲特别正常，
嗯。
但很有趣的是，现在美国也逐渐就是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还搬回去跟父母一起住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但可能跟他们经济不好有点关系。
嗯，
就大家也开始越来越跟。不得被迫的去接受这个事情，但在美国其实是非常进入大学那一刻起，其实你是走上一个非常
不可回头的道路，
独立的一个过程。
嗯，
那简历你刚才说完成一个个体独立的一个过程在20多岁开始，可能才完成，我觉得这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父母没有一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孩子去完成一个独立，
嗯，
或者他也没有这个意识。
嗯，
像我看美国孩子是其实非常有清晰的这个意识的。
嗯，
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们同学聊，以及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些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很多父母都是那种就你大学毕业之后我再给你最后3000美金，
嗯，
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责任了，那你接下来你就完全靠自己了，你也不要搬回家来跟我们一起住，我没有自己的生活，
嗯，
就是有下这种死命令的这种，
嗯，
所以他们是完全包括我还我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电影，就父亲跟孩子做一个对话，这孩子是个 teenager，
嗯，
是个10几岁的孩子，但就特别反抗啊什么的，然后这父亲也拿他很没办法，但是就有其中有一幕，就父亲就跟着儿子就说在你不断成长过程中，这个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就是你突然发现其实你的父亲呢不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其实他也是就很普通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也经常做些错误的决定，然后他经常说也帮不了你，可能我们现在在发生的就是在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呢，这是非常 OK 的。
嗯，
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个事情是必然是会这么发生的，啊，就你要接受这个父亲不是一个是无比强大或者一个圣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可能在美国的很多家庭中，这些是真实都会这么真实发生的一幕一幕，但是我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家庭中，现在可能会比较好了，但是以前应该是很少。
嗯，
因为你们讲的还是就大城市啊，包括西方的状况嘛。
嗯，
因为我家在一个3线的小城市，
嗯，
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里面默认的大家是和父母一起住的，
嗯，
直到你结婚，嗯，但结婚都不一定要搬出去住啊，结婚如果父母的房子够大的话，因为老人还要帮你看孩子嘛。我知道我有一些朋友同学朋友就是他们住楼上父母住楼下，
嗯，
这样即便大家是分开住的，家里也都离得很近，
住一个小区。
嗯，
对对对，
买房也要买一个小区，买隔壁门的呀。
就是，或者你一般开车步行的距离其实都不会超过10分钟， 我觉得这个牵扯到一个这一个社会文化的构成里面，父母家庭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因为我观察我的父辈和就是我的祖父这一辈的关系，还有就他们之间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大家是没有独立的这个概念和必要性的。其实我这个想到去年的时候，我去参加鼓楼西剧场一个活动，它是一个话剧，这话剧叫《晚安妈妈》，就是讲了一个女儿要自杀，然后这个是一个成年的女儿，大概可能三四十岁的一个女儿，妈妈已经年纪很大了，来七八十岁这样。他们在争吵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这个女儿不断的袒露心声那个过程，她一直跟妈妈住在一起。这故事就不赘述，但当时的这个演妈妈的这个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她大概可能有个七八十岁，然后现场观众很多就提跟母女关系、母子关系、跟父母之间关系的问题什么的，然后这老太太就说了一个东西还挺触动我的，她大意就是说你们年轻人讲的这些独立啊、要空间啊什么的，她说在我的那一代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他说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是夫妻加上几个孩子，我们就是住一间屋子，可能我不知道多少平，三四十平一间屋子，筒子楼嘛。你别说心理上有这个独立的空间，我生理上都没有独立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家庭构成里面，它是没有，是不能分化的，也没有分化的。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因为到我这个年纪，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特别的要独立啊，要自由啊，要争取啊，要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你在完成心理上各种各样的历程，这个固然是我觉得我是得到了很多益处的。但同样，我现在的年纪再回来看，是在我们的文化下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东西。就这个文化是，就像博峰刚才说的，是没有教，其实没有教会这个社会构成里面任何一个人说独立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们应该怎么应对独立。所以我觉得对父母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的父母和我的父母还是有差别的。我的父母从小就是我的家庭环境里面，大家就会说爸妈的一切都是你的，
反之亦然，那你这些都是爸妈，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对，爸妈的一切都是你的，然后家里做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甚至比如说我姥姥在现在催我催婚的时候，她会这么讲，不是催我生孩子这件事情，她会这么讲。我姥姥现在打电话跟我都，就是她知道你很忙，没有时间打断听她废话，所以她上来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工作。然后我姥姥就说：“你工作有什么劲啊？你工作赚的钱以后给谁花？”然后迅速就把电话挂掉。我在想，我花啊。
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们那个村子里面也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四五十岁没有孩子的一个男人。然后他说，这个人就所有人管他借钱都不还。就是因为大家都说那
对，
大家都说那反正那你拿这么多钱干嘛？反正你也没有人给花，
对，
借钱就不还，我靠！
咱们文化下一个传统的幸福的家庭，四世同堂，就不是你应该，就是你就得跟父母，你不要说跟父母了，你跟爷爷奶奶
都要住一起，
跟这个 great parents 爷爷奶奶的爸爸，你管他叫什么？
太爷爷，
跟太爷爷奶奶还要一起住，这才是家庭和谐幸福的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比如说一百年前他们也是这么一个，就是美好的家庭应该是这样，可能也是，
就可能城市化之前，
这都是对，或者比如说在农耕社会的时候，肯定都是这样。
对，
我觉得啊，我现在越来越敬畏了，我现在也不敢说咱们现在的这种默认的这个值就一定是最佳，或者是人类社会必然。我觉得很难说，
对
啊，因为你看，你如果我们往树园，你看灵长类动物，你就比如说黑猩猩是这样，黑猩猩是雄性的黑猩猩，跟人类社会很像，雄性的黑猩猩就我是这群猩猩里面生出来的，我就留在这群，就生老病死我就，除非我们这群解散了，
群解散了，
退群了。对，黑猩猩一般都是几十只的黑猩猩，十几只或者几十只的黑猩猩住在一个群里。雌性的黑猩猩是会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就有这种冲动，这个女大不中留，就是非要这真的
往外跑，
就往外跑。当然你从他们的进化繁殖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都全都留下的话不近亲繁殖了嘛，就不太好。所以雌性的黑猩到了一个青春期的什么时候，性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往外跑的一个冲动。就真的会某一天它会脱离这个群，就加入别的一只黑猩猩。雄的是不行的，雄的你去被人打死了。雌的过去人家是会也会经历一个很折磨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别人是会接纳你的，然后你就加入到那个群里面。你看这个人类
社会，人家叫部落，加入到一个群里面，
种群种群。你看这跟人类社会是非常像的，所以其实不是人类社会，其实默认，你想人类在以前在丛林里生活的时候，其实就人类文明还没有发明起来，这个科技还没有不存在的时候，当时人们的生活可能跟这个黑猩猩的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类似的。
嗯
嗯，
所以这种到了一定岁数就要往外跑，什么走了西口的这种，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一个近现代的一个行为，可能是非常不自然的。
嗯，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在想我回家的感受，我能想到更年少，比如十几岁的时候。我每次回家是觉得很幸福的。我记得我妈后来还会开玩笑说我一个表达，因为我在外面就要花钱嘛，然后回家不用掏自己口袋里的钱了，然后我有一天在家就感叹，十几岁的时候在家感叹，我说啊，在家真好啊，在家什么都不用花钱，
花了
多
自己钱。
对，
到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我已经在北京开始工作了，所以和父母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更多。但变得更多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心理上并不独立，所以尽管身体上独立了，就是从物理空间上独立了，但是我觉得经济上是不完全独立的。但在这儿我想说更细节一点，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并不是我的工资不能养活我自己，而是在那个时候父母想要给我更多。
比如说
你本来就是租一个跟别人合租一间，父母就会觉得这不安全啊，那我再给你贴点，你自己独住。然后从我的角度，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认可父母，就是觉得或者我认同父母这个说法，父母说我是为你好嘛，那你干嘛要吃苦呢，就没必要嘛，我们这些东西还能给谁呢？那就是现在给你，这样看起来是个极大欢喜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就我们刚才讲这个独立的意识，就是你已经长大了，我是不会再补贴你了。你现在就是应该自己摸爬滚打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允许父母其实介入我的生活了。所以当你的经济被介入的时候，你就没有话语权了。你的生活很多东西都没有话语权。这个倒并不是因为父母拿钱去收买了你那部分，而是大家在心理上都会觉得父母还觉得你是我的。你不行嘛，我还要再资助你。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会觉得我还没有长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中间二十岁到三十岁中间，我每次回家这个感受都很复杂。就你在家又很舒服，但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你心理上的那个独立和自主性是不够的。我其实有时候还会讲，但我妈也听我们的播客，她可能也会听到这一段啊。就是我记得我这年纪很大了，我已经20好几了，工作好多年了，我回家，因为我那段时间早上在吃药，然后我在家躺着，早上可能6、7点的时候，我妈就跑进我的屋子里面，把我叫醒，水也倒好，让我吃药，然后我就特别困，但是就迷迷糊糊的嘛，然后我妈把我叫起来，我就迷迷糊把药吃了。吃了之后，白天就听我妈跟别人抱怨说：“你看我姑娘都这么大了，药都不会自己吃。”这个场景，因为我当时就气坏了，我就想，这不是
给我的，
对，是你给我的。但是我后来一直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特别大的隐喻，就一方面对于你成长过程里面，父母是，尤其我们的文化下，父母是 害怕你走掉的，
嗯，
我害怕失去你，
嗯，
就是独立这件事情在西方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父母就是孩子成年了，我终于有我自己的生活，
嗯，
但我觉得在东整个亚洲文化下，
嗯，
父母的感受都不是这样的，他会觉得孩子背叛了我，
嗯，
孩子跑了，嗯，然后我以后再也抓不着他了，
嗯，
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他很害怕你走，所以他会他不是有意的，
嗯，
但是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试图让你不离开他，而如果孩子还没有真的长大的时候，
嗯，
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合谋，就像我也允许我妈一个月再给我垫2000块钱，
嗯，
然后我也允许我妈说哎，我来给你买个好的，
嗯，
你也觉得哎，那你就买呗。
我其实觉得你说的这个词合谋其实用得特别好，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段时间就是他我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就是像那种没有挑明的男女朋友，就是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但是你又我们又一起出去看电影，然后嗯，你又感觉对我很好，但是我们这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你也不知道这关系是什么，就是我感觉我独立了但是我还住在家里，然后你感觉你很尊重我，
嗯，
但是你还是在侵犯我的地方。我觉得当你处在一个这种合谋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很能够去自己做一些决定，
嗯，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总是会觉得有一个垫背的，就是总是觉得反正再不济就是住在家里呗，决定做错了也没关系，反正就在家里住也不要钱也不要房租。但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就他们已经比较他们已经挺开明的，就是他们曾经管我要过房租，然后我就臭骂了他们一通，
嗯，
我说哪有父母管孩子要房租的，我不付就是不付，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可能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就直到有一次可能去年的时候吧，就其实我住在家里那段时间是一个转型期，就是我马上要到上海了，但是我又不想在外面租一个那种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住在家里头。当时我就买了一个小的烤箱，但我爸妈其实不用烤箱的，因为我早上想吃点那种吐司，我就买了个烤箱，然后我就放在那个厨房里面。然后有一天早上我要去用那个烤箱，然后我爸正好在那吃饭，然后我就想把那个烤箱的那个插头插在厨房的墙上，然后我爸说你不能插，他说你现在要插的话这厨房就会短路，他说因为现在就好多电器在用，然后你要插了这就会短路，然后我说这不可能短路，因为我昨天刚插过，然后其他电器也在用。然后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暴怒你知道吗，
嗯，
就暴怒到我爸让我把我手伸出来他要打我手一下，就像那种小时候那种。他其实一直是一个就是挺开明的人，然后但他当时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就那种3-4岁的时候他要打我一下手，我就巨生气，然后我也暴怒，然后他就把我手拿过来在我手心上打了一下，然后我当时就打了我爸一拳，
哈，
然后我们俩就扭打在一起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魔幻，我都26、27了，然后我跟我爸就在厨房里面就是扭打在一起，然后就突然可能打了个2-3分钟吧，我爸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可能当时也突然冷静下来，我也觉得怎么回事啊，我就出去玩了。然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听你爸说你们俩打了一架，她说你都多大了你还能干出这种事来，然后我说那你不说他吗，她说我也说他了呀，他都50多了还跟女儿打架。然后但是就那一次我就发现我靠就不能再住家里了，就是这个矛盾已经激化到就是都已经 physical 了，这肯定不能住家里了，然后我就搬走了，然后就再也没这事了。
嗯，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
嗯，
然后从父母家搬出去，因为我的幻想里面，如果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如果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嗯，
就是对于我父母来讲会经历一个，
嗯，
他们会非常非常的伤心。但我记得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
嗯
嗯，也是我20出头的时候我听他讲，我当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他因为跟父母住同一个城市，他又独立的特别早，他经济独立的特别早，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述，他说他就是有一天跟他妈，他觉得是没有办法在家住，在家住就是被管的太多了，
嗯，
他受不了，所以他就跟他妈说我要搬出去，
嗯，
然后他妈妈就特别难受，说难过的一个月都没吃下饭，
天哪，
然后到那天的时候他妈就哭哭哭着就求他说你能不能留下，
嗯，
他说他搬着东西就走了。这个我觉得是在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下其实很难做出的、
嗯、
就很难做出的选择。但我回来讲，我就想说我现在30多岁，因为前一段我回家住了、
嗯、
住了2个星期，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现在回家住的感受和20多岁的时候很不一样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没有和父母的那种纠缠和纠结了、
嗯、
就没有这种权力的争夺，或者我对他们有什么样的预期然后他们对我有什么样的预期、哦、所以这次在家的时候我们能比较有效的保持一个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嗯、
我虽然住在家但我有我自己的安排、
嗯、
就大家相互之间没有那么控制
嗯,
嗯，但这其中我记得我也发微博讲过，就是我在家因为那段时间就还六月初还没有六月中旬还没有到夏天，然后晚上的时候天气就会比较凉快，我就会出去跑步。
嗯，
然后我在小城市嘛，然后我就穿那个运动裤，
哦，
运动裤那种紧身的运动裤、
嗯、
然后我穿着它出门，因为我们家是在就是我妈单位的这个大院里面、
嗯、
就是大家相互之间邻里其实都认识，谁家的姑娘回来了呀、啊、这是谁家的什么的。我有一天就是穿上衣服穿上运动裤，我的上衣还是露腰的，
嗯
嗯，然后要出去，我妈就非常为难的说你穿这个非常挑战我们小城市的审美。她就说我的运动裤太像秋裤。然后我妈说你这么穿出去大家都会看到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也不是生气，但我能理解我妈、
嗯、
但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是我挑战、
嗯、
又不是你挑战，
嗯，
就是这个是有区别，对于我是有区别的、
嗯、
我也希望他知道他也能有区别、
嗯、
我妈说那你戴好口罩。
这挺好的呀，
对，
我戴口罩就看不出来。
对，我妈说那你戴好口罩不要被别人认出来。过了两天我要出去跑步，然后我妈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说行，答应了她之后，我突然意识到、
嗯，
我如果跟他一起出去的话，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穿上运动裤出去、
嗯、
因为对于他来讲这个就太丢人了、
嗯、
就别人都能看到、
嗯、
这是他的女儿、
嗯、
太丢他的人了、所以那次我就换了。就改变了我的穿着跟他一起去、
嗯、
但这个过程里面就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冲突，因为如果20多岁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看作是这是我自我的标志，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不行，我一定要让你来认可我，
嗯、
就有很多这种冲突。嗯，
就是我之前跟我另一个朋友聊，然后嗯他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因为就他也比较了解我的家庭，然后他觉得我家里头就是还嗯就是挺开明的，然后他就会觉得一个开明的原生家庭、
嗯、
你就不会跟开明的原生家庭遇到问题。然后我说这是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无论你的原生家庭他们怎么能够自我调整，就你肯定还是会遇到甚至就是一样多的问题，但只不过这些问题的方式我觉得他可能展现出来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肯定还是会有问题。
我在这想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啊、
嗯、
以我对咱们仨的父母，因为咱们仨父母都见过。
你还见过父母
呀？你也见过呀？
咱们俩一起见的。
哦，对对对，
我妈跟我说，就是当时我在美国读书，然后我妈去见了你俩，然后我爸妈，然后我妈跟我说，我不知道在星巴克点什么，所以我就让他们什么都来了一个，你记得吗？
这个我不记得，但是呢，我为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和我们过去的两期访谈点题的。
对，
我记得阿姨，对对
对，
我记得公公妈妈给我推荐了房，然后因为第二周我妈也来了北京，然后周末说要干嘛，我说我们去看狗狗他们家那边买的房子，
印象特别远，别的
对对对，我觉得狗狗和 Bro 峰的父母都是更。相比我的父母来讲都是更开明的，我的父母是更传统，就是在文化层面上更传统一些。然后在这儿我也想就是回应刚狗狗讲的那一点。
嗯，
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在东亚文化，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吧，就是整个文化下，因为父母就是或者权威是不能撼动的嘛、
嗯、
所以孩子是很难长大的。或者孩子是不被鼓励长大的，
嗯，
我一直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比如说在西方社会里面，他的那个人是可能或者作为孩子他成熟度是更好一些的。
嗯，
但事实上就是我反正前两年前几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发现哪儿都不行。
对，
就是幻想。
对对对对对，我这幻想完全被打破了。就是我就发现，因为我们是一个心理治疗的课程嘛，
嗯，
就是我们也是构成团体，你就发现创伤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和东亚，比如说我在国内的这种团体里面，它所反映出的团体所呈现出来的人们心理上创伤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对于这个比如说课程的组织者管理者的那种哭闹是一样的。我现在细节有点记不清楚，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挺震惊的。我就想为什么就是我同学们其实年纪也都不小了，
嗯，
就是都三四十岁，然后也有好几个五六十岁的，就是他们也是还比较成熟的治疗师了。我们构成的这么个团体，大家在抱怨这个课程组织方的时候，
嗯，
在抱怨那个就课程设置的时候，就是表现的非常像不懂事儿的青少年。嗯，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因为我跟课程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课程的 director， 就我们俩是好多年的朋友，所以在课程结束，就整个两年的课程结束，我记得我们俩有一次吃饭，
嗯，
我就聊嘛，就聊到他们课程作为组织方所被 complain 的东西啊什么的，他就说啊，就说大家就是不愿意长大，
嗯，
然后我当时就还挺震惊，我想为什么就是。比如亚洲文化下，我从这个角度我是能理解，我们不被鼓励长大，父母也并不想让我们长大。
嗯，
那为什么在那么一个文化下，孩子们还是和父母之间这么多冲突，以及父母孩子还是要退行到某种位置上，就是要跟父母对着干。
嗯
嗯，
澄清了，澄清了，就跟文化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
人性如此。
嗯，像我的很多。西方的同学，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父母带来创伤是他们的父母太自我了。就比如说他父母就是有新的女朋友，
嗯，
男朋友，就也不征得他们同意就往家里带，然后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就很生气，就觉得那这也是我的家，你必须得经过我的同意之类吧。然后他们父母也会觉得可能哦，那这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是我的男女朋友，可能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
另外一个极端，
对，就我听到的比较多的那种家庭带来的创伤是那种父母太自我，嗯，尤其在个人关系上面太自我带来的创伤。对，
嗯，
这心想跟孩子多大岁数有关，这孩子如果五岁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过渡的一个什么，
嗯，
但这孩子如果二十五了，
哦，那
就确实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是，
对，但在现在我在想看好多社会新闻上其实也会说中国的父母嘛，那大家都会说如果我离异了，那我要把孩子养大，
嗯，
就为了孩子我也不会再结婚了，我也不会再不交男朋友或女朋友啊什么的，反正这个是另外一种淹没式的。
是的，
嗯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前几年在上海住了一个那种上海的老小区，然后我们那个楼下有一个海报，就是那种徐汇区宣传海报，就写说就是用那种上海话写，就是请儿女不要管父母黄昏恋，
oh.
对，就是就贴在我们楼下，然后我想我天哪，还有
上海还是挺发达的，
还有，
oh, 对，
那不当时我还想还有儿女管父母黄昏恋吗？就是那都七八十了，
但我觉得亚洲文化下，我其实是有一些文艺作品是表达这个的，
嗯，
就是父母要谈恋爱，孩子女儿觉得太丢人，说不允许他们去谈，
哦，
嗯，
以前那个哇，这可能确实比较早，就
可能只有薄若风这一代才见识过。
有一个赵本山的一个小品，就是赵本山要搞黄昏恋，
然后不被同意，
他就很担心，大概情节这样，反正赵本山在谈恋爱，但是老头子谈恋爱，但是他们俩挺好的，但是很担心彼此的儿女
不同意
。那细节我记不清，但好像就谨小慎微，最后还是跟儿女说，就儿女特别支持，
哦，
儿女其实早就一直想祝福他们啊什么的。哇，这应该是90年代初、80年代末的这个。如果有版本在听这个的话，可能去死，或者如果你也看过这个的话，你有印象是哪年的话？所以你想，那是二三十年前的 小品、
嗯、
其实就已经
在倡导
有这样非常对对非常这个
嗯
正面的一个对这种现象的一个表述、
嗯、
我记得对我冲击比较大的也是我就二十多岁的时候看美剧还有就西方电影、
嗯、
我经常看啊他们的母女关系为什么这样的
嗯
嗯就总有一种他们好像是陌生人或者两个人像一个朋友就是很久不见的朋友的 catch up、
嗯、
我当时想啊他们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嗯、
当时对我冲击蛮大的
他们经常不是描述父母亲或者对描述父母亲很多时候他是我爸爸但是是 also my best friend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表达、
嗯、
这是在咱们这个语境下可能就很难做到、啊、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聊的我一直脑袋里会想到那个美剧有一个剧叫做就去死吧这个世界好像是、
哦、对两个小青少年
两个青少年
离家出走谈恋爱什么的是
对对对
不知道有没有谈恋爱反正离家出走
有一个是一还有一个二反正总之我忘了是哪一部里面我就记得有一个男孩、
嗯、
那个男孩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主角这个女孩他一直喜欢他然后这个男孩有一幕他跟他爸爸的关系还是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忘对于我特别难忘的一幕他那天晚上要去就约会他们好像是舞会什么的反正他就要去他认为他以为自己要去约会自己喜欢那个姑娘所以就穿了很好看的那个套装就天蓝色的套装然后他爸爸在这里面他是个单亲家庭他又跟他爸爸生活但他爸爸是一个特别经常喝多特别粗鄙经常就是语言暴力他的一个男的
嗯
然后他从那个楼梯上反正他从走出来经过客厅他爸就是瘫在沙发上他爸就对他冷嘲热讽说你穿得像个娘炮什么、
哦、
不啦不啦吧反正就贬低他
嗯
然后这个男孩就说 OK 嗯我现在要去过我的晚上了
嗯
我当时想哇这是十几岁的一个应该就是个高中生
嗯
我当时想哇十几岁的高中生有这么好的心理成熟度
嗯
就是他在这儿也没有要跟他爸
吵架
也没有 要跟他爸打就说 OK 那你要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嗯、
就是你高兴就行了我先要去约会我自己心爱的姑娘了
嗯
然后当时还是很震惊就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成熟度可能是我不知道三十多我有没有达到这一点嗯
我觉得尤其是父母一般说一点针对小孩的话或者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就特别容易爆炸对即使他没有说可能针对我的话我也感觉我的听见话里有话对
嗯嗯，我们本来是要讨论职场问题的不是吗
好像是
但我们讨论的是你要和家里面独立了起来然后你才能在职场上独立
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一样大然后他在一个二线城市相当于他从国外留学回来他爸妈就说这是个男生说你一定要回来他爸爸相当于把他的职位给了他就他爸爸退下来然后把他一个挺好的职位
现在还能这样
真的还能这样就是可能有一些内部操作然后但是就把他的职位给了
他不 work 他爸那我想都可能五六十了那他爸已经是
在体制内吗
对
但他爸可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已经比较 senior 的一个人那他怎么能
就是
他爸已经当处长了、
就我的理解是他也不是那个处长的职位给他而是
在这个科室里面一个编制
对
一个编制
但是他爸就得把这个让给他但这个事情其实我还有一个北京的朋友也是这样他妈把
我是听说过这个事但是我是听说是在我姥爷那个辈儿的
我妈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也是在
我只听过那个时代发生这种事啊
现在还有
我姥爷退休的时候
就我爷爷好像是这样的
OK
anyway 现在还有
这个确实是挺震惊的
然后
子继父业啊
对、
这个、
他就从国外回国了因为他爸就说我都已经把这么好一个工作就相当于给你了你就得回来做这个工作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后来就他做了一个月他就辞职了
天
哪然后他爸妈就
这个对但这简直是个弑父的一个
对然后他爸妈真的就疯了就是这个职位我都已经、
嗯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给你了然后你就不做了他就是
祖传的
就我觉得他爸妈也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但是他们就是 感觉对儿子不是特别有信心，感觉我还是要帮你一下，然后那我帮了你一下你又接受了，就是有一种这种合谋的感觉。
这个事儿我其实不觉得不怪爸妈，
嗯，
怪这个人，就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
就有的时候爸妈
但凡对自己有些认识的话、
这个、
他自己对但凡就说就我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嗯、
但是我真的没法接受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接受的我也很痛苦，我也干不下去，然后最终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就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
嗯、
就完了。
你说的简单、
嗯、对，那可能人家就跟爸妈搞了很久，然后就是
他真的想想这个结果会很可怕，他怎么接受，他父母是不知道他现在就是他父母有没出可能没出过国什么的、
嗯、
父母是没有想到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的，这个我是非常同情这父母的。
嗯，
传家宝的现在
但这故事还
断代了，断代
故事还继续，然后他就是
他弟弟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我看他这到二十多岁之前一直是父母做决定，就是父母觉得 你可能上这个学校不行，我给你搞到国外去怎么怎么着、
嗯、
其实我觉得他是个挺聪明的人，但是他就是我也不知道，感觉一直没有机会你知道吗，就是父母总在他提前一步把他这个东西给做了、
嗯、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就是他的一次反抗，他就说我不做了，我就要、哦、我就要回
去，我觉得还挺了解的，
他就要回去、
嗯、
他说他就要回到国外去，对，然后他父母就说那这不可能，你基本上找不到工作的，就是你都已经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后来他就不听他就回去了，然后现在就在加拿大就找到工作也还挺好的。
哇，
对、
哦、那很棒。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二十多年他就是这一次做的非常的决绝，就是把基本上就撕破脸了，我就不做了，我就要自己去弄、
嗯、
然后结果自己还找到了工作。
我听你描述这个故事、
嗯、
就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在你们身边的因为你们生长环境跟我还是不一样的、
嗯、
我身边这样的故事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哦、
就是我几乎我觉得在我们老家的这个文化下，
在你身边
这
故事没有后半截，没有那个就是就从了就一辈子干下去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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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期待着把这个再传下去。
对，我们老家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有这种父母一定要、
嗯、
就是大家会我能想到就是长辈经常说一句话，说孩子比是比什么呀，是比父母，
嗯，
谁家的孩子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比的是父母有多大本事，
嗯，
所以父母就得，我觉得像我爸妈我现在能理解他们，就是他们成长的环境对他们其实要求很高，
嗯，
这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想办法让你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嗯、
你必须让你的想办法让你的孩子有所谓最好的工作、
嗯、
而这一切在这个话语境下、
嗯、
孩子是被灭掉的、
嗯、
就孩子是被隐身的、
嗯、
这个全是拼的是父母的关系、
嗯、
父母的能力父母的见识、
嗯、
所以在他们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不这么做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爸妈没有想办法帮我租一个更好的房子、
嗯、
他们就会觉得是
他们
失败了他们失职了，因为我从这个文化下长大的时候、
嗯、
你也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规则应该是这样的，你很难不受父母的安排，说当父母说这个是最好的东西然后你也就觉得我也许也可以试试他们也是为我好，
对，
就你只会觉得就Bro Fung刚才说的那部分，说这不适合我这个声音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声音不大，
对
这个声音可能有20%，然后慢慢直到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大到不行的时候他才会，就刚才你说那个我就觉得是个弑父的过程，就把心里面的那个父母杀掉了，就是你们说
的
不对，我要过我自己生活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是什么让你一定要辞职他说是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他跟着他爸那个院相当于要到河北去谈项目，就是去邯郸，然后去谈项目就是要晚上喝酒，要喝特别多，就是他要陪酒，因为他年龄很小，然后他就喝了特别多白酒，然后喝了特别多白酒，然后他当时是跟他爸一起去的，然后他就看着他爸就是其实在他面前是一个 挺文质彬彬的人，然后他爸就喝得很醉，然后就跟所有领导说今夜我们都是邯郸人，然后他当时就崩溃了，说我靠我不是邯郸人，我不想做邯郸人然后他就想说不行不行，就这个就干不下去了，就不干了。
哇，那还父子一起工作，这个太难受了，
真的
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想象。
他爸教他的
对对，教他教他怎么跟领导说话，然后就崩溃了。
刚才博峰说的这个恰好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特别大的挣扎，那个挣扎就是当你反抗的时候，你的环境和你的心理层面上是有巨大的反扑的力量的，这些反扑的力量就有一种文化上的默认。比如说当我跟我的爸妈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啊，我自己搞定，他们就会说你们不懂，等你有一天当爸妈你就知道了。我现在就很明确说，我现在我以后当爸妈我也不会这么做啊！我赚的钱是留给我自己花的，也不是留给小孩花的。但是那个时候，当他们说这些话，说你不懂，那谁家，你看看你周围的叔叔阿姨谁不是这么做？我看了一圈，确实他们都是这么做。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还可能真是看谁笑到最后啊！
对，说
的
可
能真的不懂。
对。
我记得我有一个咨询师的朋友，其实跟我讲过，他大概四十多岁，他就说他女儿现在正上高中嘛，他说当家长压力太大了，他是这么描述，他说这个当家长呢，真正对你的挑战就是对你自恋上的挑战，第一就是你看到你女儿或者你儿子就是成绩没别人好，他不如别人行。你能不能 hold 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们家女儿，他就因为家长还有朋友圈嘛，他有一天就看见他孩子的同班同学的爸爸帮他那个同学发了一篇 paper。高中嘛，因为要还要升大学，升大学什么的。
前阵不还反复争议这个事儿？
对，
特别奇葩的。
他反正总之他同学在他父母的帮助下，不管是代发的或者是帮助他，反正总之就发了一篇 paper， 然后就获一个什么奖什么的。他说他跟就是这个咨询师他们这个 couple 俩人在家一看见一下就特别紧张，像你看人家爸妈这么有本事，咱家孩子会不会怪我们俩？会不会怪我们俩就是没有帮他？他说可是。帮孩子就做科研这个事儿，他说我们俩也不擅长也不爱做。然后他说他想了想，晚上就他说我小心翼翼的问了问我家小孩，问他说那个谁他发了一篇那个 paper 嘛，你怎么看啊，你需不需要爸爸帮你啊？那个小孩但那个小孩反应说烦死了，烦死了，你不要理我就不要帮我啊。然后他说啊，我一下就舒心了。当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还是回到这里面其实是有共谋在的，就是这个小孩，就是这个爸妈也觉得有点愧疚感，但我也不真的想做，然后当孩子就明确的说你不要，你不要干预，我自己来，然后父母也就很开心的那个走了，
但我觉得这个反映另一层面是这个父母对世界的认知啊，就是你这发这篇文这有什么毛用啊？这个对以后孩子的幸福和成功有这一点用都没有，
可能
你为什么要为这个担心呢？
可能升大学的时候有用啊。
没有什么用啊。
有用。你知道我
上好大学其实并不需要这个。
我去年不是在十一工作一年多一点嘛，然后真的那些家长真的是能搞到什么都会为孩子搞到。
我知道家长是很拼啊。
对。
但是我的point是他们这就使错力了嘛。其实真的没必要。
但是很多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想捐楼的，但是呢有些就是没有那个钱捐楼，
学校不需要那么多楼。
对 rumor 就都是
那种
哦谁谁谁爸妈就捐楼了，就这种就是这种 rumor，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我要是一个家长在这种群里头，我肯定觉得就有点那种病急乱投医，我肯定给得搞个这个，那人家都捐楼了那怎么办呢？那
是所以最后我的point就是这个体现了一个家长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误，
他可能就有点乱了阵脚。
首先一啊，就是一是你捐个楼是管用的，那你发个什么 paper 就真心没有什么特别大用，或者你有别的更简单的方法去让孩子上，就是在申请学校中更脱颖而出嘛。
对，
我觉得爸妈着急是自己没生过的，
但是这个 point 并不在于这个 point 并不在于怎么申请学校，而在于就是父母是不是要提前一步帮孩子把他可能踩的坑都想好了。我觉得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比如他是个婴儿，然后他是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可能父母是要尽到自己的职责，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一定年纪的时候，父母就要学会放手。
对，
这个咱们肯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当比如说我父母，我是对人生是有一定是一个很智慧的父母，怎么说，你不用强迫孩子，但是我是愿意让你知道的。我这两天在读那个 Catherine Graham 的自传。Catherine Graham 是那个Washington Post 的那个掌门人，对，主编。但 Washington Post 实际上是他老爸特别有钱啊，搞金融的。他老爸后来退休之后没事干，就买了个报纸，就是 Washington Post。当时还是个小报。后来他老爸退休之后呢，他有这个女儿嘛，他这个女就他老爸是有孩子，但是孩子都不愿意继承，不愿意去个继承他这个事业。结果呢，他女儿呢，嫁了一个律师。叫什么什么 Graham， 他老爸叫 Mayer， 他老爸很喜欢这个他女婿呢也很喜欢这个事业，等于就传把这个事业传给他女婿了。后来他女婿又过世之后，就传给 Catherine Graham。然后 Catherine 这个 Washington Post 现在是这么鼎鼎有名的报纸，是在 Catherine Graham 手里成名的。OK， 这是背景啊。我其实看里面一封信呢，这应该是 Catherine Graham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爸给他写的，是因为个什么事谈恋爱还是什么事，他爸就给他写了封信，应该他是他写了什么信问他爸，然后他爸就回信给他，就说这种事儿呢就你自己决定，但是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其实经历很多，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是很愿意跟你分享的，然后你自己去做决定的。其实这个是很重，我想说的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social capital。 就换句话说，写论文，就是你能跟孩子讲一讲这其中一些道理，尤其是他在一个特别impressionable 的一个年龄，就是特别愿意吸收这些知识的一个年龄，就跟他说这特别有价值的。恰恰是咱们现在说什么阶级固化，咱们说美国阶级固化吧，美国的很多这种阶级固化就是因为这种 social capital， 这个 social capital 的代代相传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就是这个父母帮着孩子去什么写论文，说一啊是就是写论文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进入好学校的一个方法，
你说抓着点没完没了了。
二就我是特别看不了，就是这父母其实也挺按说也是受教育程度很高，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事。二呢，你不用上那么好的学校，你上个 top 50 足够了，top 50足够了，不管中外啊。那你上也许啊，不知道，我都不相信啊，但你上哈佛可能需要个论文，但你上第四排名49的学校，真不用捐楼，也不用那什么，你就正常读就行了。就上个 top 50的学校足够，还有就是，你要想传给孩子传点什么东西，就传点这个 social capital，
你的认知，
不用帮他写论文，你对这个社会认知，前提是你对社会认知
是
正确的啊，不要是那种说我写个论文我们能进好学校
这。但我在想，就是我父母那辈，他们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市的文化环境下，父母是很惨的，我觉得。父母就要替你想，你上哪个中学，然后你考哪个高中，你要考不上我给你交钱，如果你再考不上，因为小城市嘛就有好多这种我要给你就换学校，都要找关系，然后我想办法让你去上大学，比如国内你要考不上，我想办法把你送国外，送国外呢，我听了无数的这种故事，就是比如孩子上不下去，我帮你换个国家，
我再跑国，
是的，
对，我要跑到北京来，就是我要找个中介，然后再就中介还有我来给你找，然后我帮你换语言学校，帮你换，然后孩子说读不下去，我身边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读不下去了，回国了呢，
帮你找工作，
帮你安排工作，然后我要帮你买房。然后你有了孩子，我还要帮你带。哇，简直就是，
首先这父母
人为什么要当父母？
首先这个父母听起来还挺能个儿的，上天入地。
对，父母必须要能
个，他有很多社会资源才能搞孩子的财力才能搞明白这个事儿。但是他如果有这么大社会资源，那么大财力，他早干嘛呢？他孩子小时候给他很。
不，这就是他们爱孩子的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恰恰是这些方式，就是Coco刚才说的，你觉得你的朋友好像不太自信，就或者他的父母不太相信他。我也经常给 就是给我的父辈，就包括叔叔阿姨什么，我说
你别帮他弄，
对，你不要帮他弄、不要帮他弄。以及我被逼急的时候，我以前也会说，我说你们不信任我，但这个话呢我爸妈是听不懂的、我爸妈不会，就是他说我信任你啊，我觉得你很好啊，你很能个啊什么的、我说但你不信任我，对于他们他表现出是不信任，但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至少这个文化把他们放置到一个位置上，就是他要变得特别特别能干、而在这个能干之下一定要是要把孩子全阉割掉，就是我就要让你孩子觉得你自己是完全 completely 无能的。
那比如说你们觉得这种情况，那作为孩子能做什么呢？如果你的父母是一直是这样对你，然后你一直觉得你跟父母是一种共谋，你怎么踏出这一步呢？
我还真的是有一个心得、
这个、
真的有一个心得、就是
我刚想说没有什么方法
我真的是有一个心得，就是如果你被送出国外了，我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这是个绝佳的独立的机会，因为终于天高皇帝远，而且父母就还拿我妈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国内的一切环境她都熟悉，
是的，
所以你要跟她去抗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我自己做，我来做决定嘛，他会来指责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你这个做的不好，就他能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但我出国了之后，
所以跟我遇到那情况差不多了、就是他没法替你做决定，
对，他没法做决定，
说什么他也听不懂，
对他完全的，他从整个心理上，我妈就我记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就说、因为当你一出去我担心也没用了，就是完全没用了，就是我的担心什么的也不值钱，就是我也完全无法干预到生活，那我索性就放弃了。
我听过一个郎朗的采访、
啊，对，
郎朗他你可想而知是他们家里是对他是特别严格的
，
然后什么都要参与，后来他出国去学习音乐了，
陪着他，
他父母也陪着去，
嗯。
但是呢就遇下这个问题，他接下来要比如说去签个什么合约啊、去哪儿决定去哪儿学啊，或者跟谁学怎么样，这他一身武功，但是他老爸一身武功也使不上了、因为不懂英语了、所以他就只能把他推出，就是他必须来自己来做这个决定，然后、他就变得一个就他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看了一个采访说的，所以出国这是一个可能是个很好的方法、
对，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出国的话，离家就是从家
越好，
就是从物理空间上离开家庭，就是离开父母，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好的过程。但是在这说，我必须要那个再圆一下，就是其实只有你，就像Coco讲，只有你离开了父母，包括从心理上离开了父母，彼此都独立起来，你两方才能真正的彼此照顾，就是这个离开并不是背叛，其实也并不是失去，而是你们都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然后你们两方更有能力相互彼此照顾，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到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妈以前她不是很喜欢搞投资嘛，她以前就会，我还住在家里或者是我还用他们的钱的时候，他以前就会说我搞这些都为了你，然后现在就有一次他又这么说了，我说你自己想想你这是为了谁，你就是我都这么久都就不用你弄了，你还在这天天搞，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爱好，你敢承认吧。然后我妈想了以后，她说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最大的爱好，然后我就听到他承认了以后我就觉得可以，那他承认了就行，对，他就发现了这个，他其实做这个事儿也不是为了我，他就是自己很喜欢，对，然后他现在就是以比以前多十倍的精力去做了就是他已经疯狂了，对，因为他可能认识到他也没有人，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他人生的意义
就为别人做事和为自己做事那这个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十倍的差距
对
实际上做父母，当然做父母很难了，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那种中原文化下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其实使得父母很劳累，就吃力不讨好，其实相反，那些可能这跟以前我们讲那个自恋的父母的孩子一样，其实 其实如果父母更平庸一些，
嗯，
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很快就承认说这事我也搞不了，孩子你只能自己去弄了，
嗯，
然后孩子可能就发展的就很健康，
嗯，我爸他以前他做过一个 research，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有一种父母的孩子还也不叫挺容易上清华北大的，就是那种可能更容易上清华北大，就是那种可能父母都不识字的那种，但是他又比较懂得怎么去跟人交往，
嗯，
他可能情商比较高，但是他其实
就情绪很健康，
对，他情绪很健康，但是他就是在学习上完全不能管孩子，
嗯，
然后这种父母的孩子就是有挺多都发展的挺好的，
嗯，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管的，
嗯，
可能就是在情绪上面比较稳定，对，
嗯，
对，然后有一些还不会识字那种，就是完全就孩子就是跟学校学，
嗯，就回到职场上来讲，就是因为你选择自己的职业，包括在因为职场这个东西，它会把你和你家庭的关系完完整整映射在你的职场关系里面，因为你每天和你同事相处，这里面要包含权力啊，包含金钱，包含你的就是对自我的认识啊，什么被表扬被惩罚什么，
嗯，
什么的这些，所以你只要你和一个团队工作的时间比较久，你的原生家庭的那些烙印就一定会
表现出来。
我记得之前也和一个好朋友聊，比如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和权威的关系都很差，就是不管谁是他的老板，
嗯，
谁是他的组长，只要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别人杠上，所以他在一段工作中很难待得长久，
嗯
啊，你问进去你就会发现他一定是和他的原生家庭中无论是父亲或者母亲有多半是父亲的关系是没有处理好的，
嗯，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把对于权威的那种愤怒啊恐惧还有那种依恋就会带进到他和他的那个，
嗯，
老板的关系里面，这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嗯，
但是每个人你可想而知，就每个人进到职场里面都会，就尤其如果你在一个小部门里面的时候，部门跟你同级人之间的竞争，
嗯，
其实就是在家庭中你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
嗯，
嗯，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带进来，所以就对应下来，就如果你是在一个对自我没有那么了解的过程里面，在职场里面一样会遇到困惑，
嗯，
就你在职场中很多的困惑看起来被表现为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发展啊，团队不重视我啊，没有人给我提供帮助啊等等等等，但你比照的话就是这些它带给你的情感体验很多时候是和你在家庭中遇到的情感体验是很类似的，
嗯，
所以对应来讲如果你比较成熟情绪上比较成熟和独立的话，在职场环境中其实你也会更容易做你自己的选择，你更容易判断比如说你的这个职场环境是不是真的是个傻叉环境，
嗯，
你的老板是不是真的这个行为非常的傻叉在霸凌你，
嗯，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
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说我在这个职场中我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要从这儿拿走多少东西，
嗯，
我要给予多少东西，
我觉得这个还挺真的还挺对我来说还挺醍醐灌顶的，因为对啊，因为我以前没有想过就说，但是我会感觉到这些变化是在同时发生的，但是我没有想过比如说我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有很多困惑，很多一大部分困惑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当时的合伙人他会管着我，但是可能现在我又发现我回头看可能不是他管着我，就是那种跟父母的关系，就是你是为我好，但是其实我又想对抗你，所以我就不做这个事儿。那我不做这个事儿，你就肯定会管着我，然后就是会有一种这种的拉扯。这个也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跟父母也在经历的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跟父母不再有这种合谋以后，然后才可以明白自己在职场上的位置。
嗯，
对，
嗯。就是我跟 Bro 峰创业的这些年里面，
嗯，
我们自己对于同事的观察里面能感觉到，就是人们有时候他真的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智商的问题，就是人们会把自己的这种从我的语言叫创伤啊，但其实不一定是创伤，就是他的一个模式，他会把他没有解决的内在没有解决的东西就一定会带进工作里面，
嗯，
带进他的职场关系里面，而且往往真正限制一个人的在职场中走多远的都是这部分。
嗯，是的，
都是他的局限。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我举一些举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在刚刚创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和父母的那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里面，就是在 struggle。在工作中有一些表现，就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愤怒，就有时这个愤怒太强烈，有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激活，有时候这个愤怒又不能表达，它就会在我的工作里面有展现。比如说当我觉得这个别人做的没有做好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指出来他说的是不是好的或者不好的，这个就是伴随着当我内在的这部分处理了之后，我在职场关系中也会变得更清楚。我们能观察到很多，有一些人是内在非常非常渴望被认可，他这个渴望比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帮助他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就的，但是到达一定的职位或者他和你这个环境建立关系足够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这么渴望被认可，一定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
他没有
这个东西，或者他渴望无论他的那个对象是谁，对象是他爸或者他妈，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是在这个家庭中被鼓励，你要不断的获得我的认可你才能生存下去的，所以那他在职场上也会反复的陷入这么一个状况里面，当他是积极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努力的拼命的工作，但当这个时间足够久，他的坏客体那部分出现的时候，你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看工作不再是工作，而是我所有的目标都为了获得比如说某一个老板的认可，就是你这个认可是远远大于工作本身这件事情的，这样呢就会，那你工作肯定是会出篓子的，
是的，
因为这里面有可能还会表现为比如说我对同级的 manager 之间的嫉妒，然后有可能会表现为我渴望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资源来证明我对于公司或者老板认为我是重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看来人们在职场发展中遇到的在一定阶段你遇到的问题，其实当然职场技能或者并不是说职场技能或者你的以前的经验不重要，而是你如果看得更多一些的话，你都会发现真正影响一个人在职场上走多远的往往是他的情绪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还挺同意的，就是像2016年可能我当时做那个买手店的时候，每一次比如说我合伙人他要跟我说你要去跟供应商说什么，就是你要去做一些特别琐碎的事，你要把这个灯泡换了，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本能的反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不喜欢我爸妈让我去做一些特别琐碎的事情，就是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吵架基本上是，但是现在我都自己已经不意识到了，直到我那个实习生，因为他在那听我跟那个深圳工厂打电话，就是我就那种求别人，因为他就是我定量太小了，他不给我做，然后我就在那求他，而且我都已经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每次态度都很好，然后我的那个实习生说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你现在就是做这么一个小事
你
还可以，
你被生活碾压成这样了。
对，然后我第二天就还跑到人家工厂里面去，但是我自己都不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让我特别反感了，就是我要做的时候我已经不意识到我第一个反应是就是一种愤怒，
不再是关于自我的了，
对对，它更关于是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事情，我要把它我要让它帮我把这个颜色改了，然后这我觉得是我可能离开家以后然后自己做事情然后跟父母保持距离以后我才可能发现的一种变化，对，
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在那个晚安时间里面其实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会讲说我在职场中遭遇霸凌，
是不是霸凌？
当然，我也想讲是不是霸凌，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话题了。如果假设我们遇见的霸凌真的都是霸凌，那这个故事里面往往这个对象是有一个非常不近情理、情绪善变、多变。反复的用言语来侮辱你的老板，大家经常会问说怎么办，其实这个状况我必须要说，其实在很多的研究生 你们都没有在国内读过研究，我也没有在国内读过研究生，但是我应该比你们更了解这个状况，就是大家在考研的时候其实并不会知道你的老板、
嗯、
就是你的研究生导师是、
嗯、
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
嗯、
但是你这几年都要跟他一起工作、
嗯、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嗯、
真的是个特别危险的事情，然后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导师是不是一个、
嗯、
国外也有同样的情况、
嗯、
我记得我当时准备去读博士的时候、
嗯、
去学校转悠嘛，去了一个反正很好大学，不点名道姓了，跟那个他们在读的那些研究生聊天，他们就会跟你说什么千万不要读谁的研究生、
嗯、
这个人特别不行啊，特别霸凌，
嗯嗯，
国外也有这种情况，
嗯，
嗯，事先一定要尽量多了解，
嗯，
大家经常因为当你被霸凌的时候，或者是你陷入一段我们叫就是施虐受虐的关系里面，尤、
嗯、
其你是那个受虐者的时候，他动摇的这个关系里面会动摇你一个根本的信念，就是我是不是我不够好，
嗯
嗯，是不是我的问题，因为尤其在施虐受虐关系里面的时候，
就像 PUA，
对对对、
嗯、
是一样的、
嗯、
就是 PUA 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我动摇你对于自我的认识、
嗯、
然后我为你建立一个评价你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稳定的、
嗯、
这个标准全是我说了算、
嗯、
这样我才能控制你嘛，
嗯，
所以你今天对自己感觉好是我让你感觉好、
嗯、
你今天感觉不好很像垃圾一样，就是我想让你感觉你自己跟垃圾一样、
嗯、
在这个状况下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对方这个人，就无论是老板也好还是你的导师也好，他所想要伤害的对象也并不是你、
嗯、
是他的一个糟糕的课题，我说一句更通俗的话，就是他有病，这是他的病，他是在一个大引号了，是他是在一个发病的症状里面、
嗯、
他可能因为他肯定不止 PUA 你一个人，他可能 PUA 你们整个实验室，他身边的人他都会去 PUA 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的话，就一定要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关于你的，
嗯，
无论你做的好还是不好，
就
他都会觉得不好、
嗯、
因为在这个关系你很容易觉得、哦、如果我再多做的好一点、
嗯、
我的那个文章写的再好一点，他可能就不会骂我了、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他就是在和他自己看不见的那个魔鬼在斗争、
嗯、
而恰好你现在是他身边近的人，你就变成那个魔鬼、
嗯、
其实是这么个，所以就不要
就把它当做一个工作，
对对，就不要
就是打卡拿钱，
对，就不要 take it personal、
嗯、
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是这如果是份工作那你就辞了，换一份工作， 嗯，
嗯，
就是能跑跑多远能跑多远跑多远，
嗯，
嗯，
当然说这个我觉得也要谨慎啊，大家还是有一定现实检验能力啊，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你做的也真的不好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对对对我们先我们现在说的是其实你做的还可以，但是你不断的被、
嗯、怎么判断是我做的不好还是这老板人精病呢？ How do you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老板都是会给员工哪怕再少一点的正向反馈，就是比如说这个员工你看得出来他努力了，他可能还是做的不好，那你还是得给他一点正向反馈，你还是得说那至少我看见你就加班加了很多，但你可能做的不好是因为这方法不太对，我们一起那什么一下。但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你即使你时间都花的多了，老板还不给你一个正向反馈，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的标准没法达到。
在职场中因为你就是要被评价的，就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是来干事儿的嘛，那你不可能你做的事儿你做的不好，你希望老板还鼓励你支持你，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觉得一个标准是老板是对人还是对事儿，以及老板的标准是否稳定，就是我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说那你这个我随便举例啊，你比如说那这五件事儿我们是有核心指标的，你这核心指标完成了多少，我是有明确的对你工作考核的标准的，而不是由我自己的心情来决定，今天我说你特好，明天我说你特烂，
那个我特别赞同的是他是不是针对那个事儿，但那个标准这个甚至这个我都在觉得，就当你能力没达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老板有非常奇怪的标准，
是的是的，
当你的审美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老板的老在提一些奇怪的要求，而每次提都不一样，但其实老板后面是有，或者说咱们就说老板说客户吧，其实你的客户后面其实是有 就他是看到了你没看见的东西，
嗯，
但由于你自己水平不够高，你就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了。
那你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老板他有这种义务，就是把他的，因为我觉得有些老板他没有那个沟通能力把他想要的东西描述出来，我觉得一个好的老板他是要他那个标准他是可以把它描述的很清楚，尤其是我觉得在做设计方面，你怎么跟别人说你设计给我做到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就像我们以前有的时候你就拿几个图跟别人说我就要这个感觉的，但这个感觉是什么，那别人做出来可能就不是这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不行。我后来就慢慢发现你就是得有一些特别特别清晰的指标，就可能是我就是要，我只要你是背景是白的，然后没有阴影，然后这个人的头发在动，他的头发丝可以看见，就到这种，然后你每张图片给我是这样我就满意了。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这种感觉的，这个就很难去。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分一是让市场决定，如果这个老板他就是真的沟通能力有问题，他沟通就沟通不清楚，那最终也没有好的设计师会员跟他服务嘛，他最终或者没有好的这个乙方会愿意他服务嘛，他最终就被市场淘汰了，就是他哪怕心里想的再美好他是无法实现，就被淘汰了，或者要不就他自己学习怎么更好的一个沟通。但返回来啊，如果你是这么一个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更好的去挖掘出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把他想要那个东西挖出来，那其实你就能够，你在市场上的价值更大，
对，你就是，
对吧，
你就是一个甲方，
那你也这可甚至是可以一个你努力的方向，然后再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跟设计师那个工作，OK， 你如果弄那么细，那基本上你在设计了，
对
吧？
对，
倒不是说你谁在设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你失去了一个让设计师去发挥他才能的机会，因为你找一个好设计其实是我没你好，对吧？我要想看到你的灵感，你的经验的，而不是我给你一个很具体的instructions， 你照着 follow 就完了。那其实是一个最低层次设计师的，所以你好的设计师他也不会愿意来过来执行做一个你的 vision 的执行者。所以这确实很微妙，就是我去要跟他沟通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颗粒度达到多粗多细。过细也不好，对吧？影响他的发挥，以及他给我的反馈是他会问我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贡献出了什么样新鲜的想法。那这个如果能做得特别好，那当然就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设计了。然后如果你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合作，当然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去追求的。我老用一个词啊，就是我说不管什么行业，大多数人都挺平庸的。简历说，哎呀，你这个词非常不 nice 啊，是吧？我也承认了啊，在我找了一个更好的词之前呢，我就还先用这个词。但我在回想到咱们上学读书的时候啊，你看你们考数学或者考语文，大家出来的成绩，即使大家都很努力啊，或者你能不能付出这种努力，其实也是你的一个才能的一个体现，对吧？最终都是有一个曲线的，可能大多数人的七八十分，有那么个把不及格的，然后有个把能考95分以上的，永远是这么一个曲线。其实在学校里是这样，步入社会之后，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看这个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水平的分布也会是这样，大多数人都在中间这么一个差不多一个水平，有几个把特别烂，然后有极少是95分以上，你如果有选择余地的话，你当然希望尽可能去跟那个95分以上的人去一起工作，但实际上呢，你随机去搜寻，或者你对这个行业你不懂的时候就搜寻的就很随机了嘛，对吧？或者你用一些很世俗的标准去搜寻可能也不准，你可能20个人中才有一个，因为咱们说5%嘛，凑5%，20个人中才有一个的机会你能找到那5%的人，就概率还挺低的，你可能要试很多回你才能找到一个相对成功满意的。所以谈恋爱也是一样，这个你寻找的那个人群中他们的分布也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很平均，然后有个把特别好，那你总是想尽可能去找好的你喜欢的，那这个你可能要且找。
我倒还挺想从另外一个侧面补充一下，就是狗狗刚才说的那个反而让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的能力。 就是你的能力，但一方面就客户是要提出一个具体的需求，
嗯，
就是能提得更准确一些，但是其实客户就像我家装修房子一样，
嗯，
我只能说我要装得好看，
嗯，
我能找几个那个样本来，因为我不懂嘛，
嗯，
那其实是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来，
嗯，
就怎么讲，第一设计师要提对的问题，然后第二就是给我足够多的空间让我知道他应该是来教育我的，
嗯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我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经历，反正在有一个项目上，我先跟一组设计师工作的时候，
嗯，
这个困境就在于他们给了一版方案，这个方案呢我就很难说好或者不好，嗯
嗯，
我就觉得好有点普通，
嗯，
然后呢大家就问我说那你想怎么改，那我作为一个非设计师的人，就
我不能把你的工作给做了，
对，
嗯，
我就会非常的痛苦嘛，我这时候就会想，
嗯，
那你要不然把这个换一下或者把那个换一下，
哦，其实你也不知道，
对，因为
对，嗯，
因为我不懂这个东西，我只能看出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嗯，
但是那设计师就会问说，那你之前就说就我们提嘛，提方案，就是我提我们需求的时候我们提要这个词要那个词要那个词，
嗯，
但我觉得你没有做到啊，
嗯
嗯，然后后来我跟一个更好的设计师工作的时候，他其实这么来告诉我的，就是首先他对我的需求是有了解的，那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了，
嗯，
他就会说好，我来做多做几种方案给你，
嗯，
他会这么描述他的方案，他说一组是你描述出来的，
嗯，
这个方案，嗯，就一组是我作为艺术家，
嗯，
我觉得什么样好看，
嗯，
这个是我做出来我觉得是最好看的，就最好看也最好用的，
嗯，
我在做一组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做法，
嗯
嗯，因为你也不知道市场流行是什么，我告诉你市场流行的，
嗯，
所以我做三种，一种是你想要的，一种我认为你想要的，一种是我想要的，还有市场流行的做法，
嗯，
我先给你这几个方向，等于我其实先教育你一轮，
嗯，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再给我反馈说你哪个是你想要的，
嗯，
然后我再细化这些方案，我觉得这个时候才让我意识到他其实给我这三组方案之前他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功课，
嗯，
他手手有很多很多的手稿，
嗯，
我这个才觉得哦，好的设计就不会，因为之前我大多数跟设计沟通的时候，
嗯，
都会被卡在前一个里面，
嗯，
就是嗯，然后他就问那你想要什么呢，
嗯，
然后我就
嗯
也说不出来，就是我脾气好一点或者我审美不够的时候，我觉得那就这样吧，
嗯，
哦，那这就会变成一个出来的方案，
嗯，
然后所以直到我和就是 B 组设计师工作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嗯，
哦，好的设计师是这样的，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俩能够一起工作出一个好的工作方向，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又去请教了他，就是我就看好多设计师的作品嘛，我就请教这个设计师朋友就是怎么看大家的作品，
嗯，
就我作为普通人我在看设计师的简历还有作品的时候，我就看哇这个好看，
嗯，
哦，这个风格好，然后那个还挺普通的，
嗯，
但他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他会说这个完成度高那个完成度不高，
哦，
有一个设计师作品我就觉得啊，这个很好啊，
嗯，
他说不行这是个初级设计师，
嗯，
我就问他为什么，就他扒着简历给我讲了一些细节，他就会说你看嗯，他说你比如说看这个图上，他说这个 logo 的形状好像是凸起了一个角，
嗯，
他说这个角呢确实看起来很好看，他说但是你当你印到名片上和印到就是不同的这种延展的时候是无法完成的，
哦，这太小了，嗯，
他说这个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是要改的，
嗯，
所以他就说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设计师，他没有真的做过这个项目，这是他的创意，
嗯，
这是他的创意稿，
哦，
所以你会看起来很好看，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工作的话这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不能用的，
嗯，
然后这个会让我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可能不只是怎么讲，不能只是有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
嗯，
他一定是
他去引导你，
对，他一定是先被整个工作经验打磨过，
嗯，
然后他在这个成熟度之下他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就意味着他知道什么时候妥协什么时候不妥协，
嗯，
然后再带你在这个他已经拓展过的这个空间里面，
嗯，
带你再找一条道路，嗯，这是我对好的设计师的最近的认识。
所以你前面说那个就是你得规定到那么细，他那 那就那是个画匠，那不是个设计师。
对，那就是我们预算不够的时候做的事。
大多数时候都是陷入那个状况，因为你最后不得不，就设计师也很恼火，然后我也很恼火，然后就最后就只好我自己去找一些就是
就基本上你自己
图片啊，然后给他，我就找这个做，
嗯，
然后就想，那我为什么要个设计师呢？当设计师开始质问你说，那你要什么？你想怎么改？到我开始特别 struggle 的时候，我觉得这往往是
我举另一个例子就完了，就是你也创业嘛，
嗯，
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互联网产品，
嗯，
用户不喜欢，
嗯，
那我去问用户，那你想要什么？那不行吗？那不能这样。你的工作就是搞明白人家想要什么，人家让人家说人家想要什么。
好，
什么想
哥哥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没什么。
怎么感觉被咱俩教育了一通？
没有，
不是，嗨，我们都比你大那么多岁数呢，然后这东西才到现在才活明白，你就慢慢来吧。
最后结尾写在这儿了吗？
好伤感呢。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嘛？那。就咱们去
就你稍微做一下就行，
对，你稍微你说设计这个，后来我就什么了，大多数人真的不 care 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更多是不 care，
我觉得是
care，
但是你怎么能让一个人 care 呢？
没办法，
他就
自然规律就是这样，
他就是要不就是 care 的，他要不就是不
care， 就是老师你老师再好总是大多数人考六七十分，就全考六七十分那是老师的问题，如果90%考六七十分，然后还有5%能上90的，那这老师就是一个正常的，这是 OK 的老师。好，欢迎 GoGo 后后做客我们 BYM 播客。
大家可以去微博，微博王后后，
微博王后后就是邂逅的后，后面的后一个走之地。
它是下划线下划线，
没有，就一个下划线。
哦，一个下划线，然后
王后后。对，
三横一竖王，然后邂逅的后，
对，
微博是王后后，豆瓣也是王后后，
对，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后后的淘宝店，叫 Other Store，
对，
买衣服
Other Store，
谢谢大家，谢谢峰哥，谢谢简历，
谢谢哥哥，
也可以在豆瓣上关注两位主播，
豆瓣
啊，
不是说错了，也可以在微博上关注两位主播简历里，峰哥是 BYM Bro 峰，也欢迎给我们来信，我们的邮箱是bymclub@outlook.com，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
拜。